听力课堂，听 class.com。
后面写四个字叫偷换概念，他给你偷换概念了。OK， 原文说和竞争者比，这换成了和以前比，错。看 C 选项 ，C 说为什么美国经济很牛？他说因为大战把绝大多数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的经济给 destroy 了，给损坏掉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根据 destroy 定位的话，应该在本段的最后一句吧，他考你定语从句吧。他说大战摧毁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，欧洲和日本是美国经济的潜在竞争者，所以答案这儿尽管不是很严格，但是差不多答案就应该是 C 选项吧，没问题。来，别着急，注意你在考研里面千万不要，比如说 C 是正确，你觉得 C 是对了， D 就不看了，这不行，明白吗？ C 尽管你选差不多觉得它，但是 D 也要看。为什么？我刚才说过了，因为考研的选项很多情况下几个都对，你发现了吗？就看哪一个离原文最近，它是答案，这样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忽略了 D， 再看一下 D。D 说 ,The unparalleled size of its workforce had given an impetus to its economy. 他说美国有一个无以伦比，哎，这是不是核心词啊？ Unparalleled 是不是很明显啊？来找一下，根据这个词去定位的话，在哪一句上出现这个 unparalleled 这词啊？ Unparalleled 是不是在第四行啊？看这张怎么说的，他说这个市场啊给了美国一个无以伦比的，原文是经济规模，这个字还记得吗？叫 economies of scale， 是经济规模无以伦比吧。来你看一下 C 选项是什么无以伦比，是不是给偷换成了叫 workforce 啦？什么叫 workforce 你告诉我，是叫劳动力啊，劳动力无以伦比了。 OK， 好了，来后面写四个字叫偷换概念嘛，又给你换掉了。这选项是不是给那些读的不细同学准备的，你读的不细给换掉了，他说劳动力无与伦比，而且这个是不是还不符合常识啊？这常识都不符合吧，注意在考研这些选项里面，不符合常识的肯定错，符合常识的不一定对，听懂了吗？不符合常识的肯定错， OK， 不，但符合常识的不一定对，能理解吗？好了，不符合常识错，请问美国劳动力是不是不无与伦比啊？这不对啦，这样美国全国人加起来是才2亿人口啊，你要说到劳动力的无与伦比，首推哪儿？首推我国吧，这样好了，我们剩余劳动力就4个多亿吧，这样好了，因此劳动力无与伦比是中国，所以这常识都不符合必错，因此答案万无一失是 C 选项。你看你这样做题，每一道题做完以后都必定叫自己 做对了吧，绝对不是蒙的，没有，而且是有理有利的吧，做对了，这样绝对是不要去猜，不要去蒙，一定要思路正确，你做题就会100%做对，凡做一道题必须要自己做对了，这才可以，是这样。好了，因此答案应该是这个 C 选项，没问题。好了，说到这儿，我在第三个话题没有讲完之前，今天再给你插一个话题，第四个话题。来，你注意，第三还没讲完呢，你注意我的思路，第三还没讲完呢，还差一个，我们不是四步走吗？还差一个步骤没讲呢。但是就这儿，我再给你补充一种宏观的一种解，一种微观的一种解题思路。解题思路之一，细节题，你记一下，九大解题思路之一，细节题的解题，这是细节题。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？考研给你要求是8个要求吧，我们把它变成了9种解题思路，那么分散在每节课里面给你讲一种，因此咱们第一节课讲第一种解题思路，叫细节题的解题。为什么写个九大啊？这样的话你后面的笔记就记不散了，能理解吗？都把它遵循起来的，以后把它整理一下就非常的清楚。你跟我记笔记啊，有优点，告诉你特清楚，告诉你是这样。所以来记九大解题思路之一，叫细节题解题思路啊。什么叫细节题？很简单，就说以5个 W 和1个 H 询问的，这样题叫细节题。细节题的解题第四吧，来记第一个小点叫标志。什么叫细节题？记一个小点，标志就是5个 W 和1个 H 提问，叫做细节题。5个 W 还有1个 H 提问，这样叫做细节题。OK， 这不用说了吧？5个 W 有 what， 还有 when， 还有 where， 还有 which， 是不是这样？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 who 吧？这样，这5个 W 还有一个 H 是 how。以这5个 W 一个 H 提问的是细节题，你看本题是不是这样 ？Because 是不是你原因的也是细节？好，不多说。那么第二个记一下，做题的关键，这细节题的解题的关键，刚才我已经提过了，其实叫返回原文。
西题的解题关键在于返回原文。怎么返回我说过了吧，来再具体的说一下。第一，还是根据时间地点人物关键词返回，你就记下第一个小点，返回原文的第一小点，根据关键词返回。你注意啊，刚才我讲的是做题的时候每一道题怎么去定位在哪一段，还记得吗？是三个点啊，一是关键词吧，第二是不是自然段原则啊，第三是长难句，这样。那么下一个这个借题的解题也是第一要返回，怎么返回？一样，第一个也是通过关键词，第二个通过出题顺序返回原文，通过出题顺序返回原文，所谓的按照自然段一样的。第三个方面，根据重点词或同义词返回原文，你先记下来，一会儿马上讲一个如何通过同义词去返回原文，一会儿再说啊。通过同义词返回原文。第四个返回原文是通过长难句返回原文，就是本章的长难句必出题，所以长难句返回原文。好，第二个，其实我在重复刚才讲过的一个东西，不多说。第三个方面，第三个小点，细节题的第三个题的思路，记一下，你要明确迷惑选项的设计方式有如下五种。迷惑选项的设计方式有如下五种，你这样吧，记得很系统的话，以后做题就有思路可以遵循了。好，第一种叫偷换概念，是不是刚讲过吧？偷换概念。第二个我不说了吧，叫正反混淆吧。本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努力，给你换个选项，换成了艰苦的努力，叫正反混淆。第一个单词替换或者叫偷换概念，第二个叫正反混淆，第三个颠倒因果。颠倒因果，我问你的是因，我给你个答案是果，这样。那么因此颠倒因果不能颠倒。下一个叫常识判断，第四个叫常识判断，第四个错选的设计方式叫常识判断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个比较难，我告诉你，常识判断这个选项啊，就给读文章没读懂同学准备的。什么是常识判断？也就是说文章，你这篇文章很晦涩，你没看太懂，这样。而我给你出一道题，然后给你一个选项，这个选项是符合常识的，就这个选项你看起来特明白，符合常识的。但是这样的选项一般都是一些错误选项常用设计方式，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我这篇文章给你讲了个观点，我说日本人爱吃寿司，这文章的中心思想吧，日本人爱吃寿司， OK。 然后我给了你一个 A 选项，我说 A 选项说欧洲人爱吃汉堡包，请问是不是 A 是不是答案？不是答案吧，能解吗？这叫常识判断，什么意思啊？就人家本文通篇都是讲日本人和寿司的关系，能理解吗？我给了你个 A 选项，说欧洲人爱吃汉堡包，固然欧洲人是爱吃汉堡包，没错吧？这是个常识，但是跟本文没关系，能理解吗？叫常识判断 ，OK。而这个判断就给你那些看不懂文章的同学准备的 ，OK。咱们以后会遇到很多常识判断，希望你把它警醒起来 ，OK。以后咱们会具体去讲，好，你先把它记起来。好，第五个就是扩大范围。第五个错误选项的设计方式叫扩大范围，这个挺难的。好了，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扩大范围。比如说文章的观点是这样一个圆，它的圆心然后半径是这么长，它这文章的观点是这样一个圆，我给你一个选项，我请问你，如果我给你一个选项 A 的话，它和这个原文啊是同圆心，但是半径小了一点，这么大的是 A 选项，请问 A 是不是答案？ Very good， 是答案，能解吗？就是缩小范围的是答案，能解吗？举个例子，我文章中说的观点，我说中国北方人个子高，是文章的观点吗？我给你个 A 选项，我说东北人个子高，行不行？可以吧？东北人是中国北方人啊，它是范围缩小了吧？缩小范围的是答案。好了，那我同样这是文章的观点，那么这样一个圆，我给你一个选项，那么同圆心，但是半径扩大了，这明显就不是答案了，能理解吗？我给你个观点，文章中我谈了个观点，我说东北人个子高是文章的观点吧，我给你个选项，我说北方人个子高，对不对？不对了，能理解吗？扩大了范围就是错的，是这样。我原来讲的是东北人个子高，我没谈北方的事儿。我给你个选项，说北方人个子高，他把这个范围扩大了，扩成整个中国的北方，这样的话范围大了，那这就是错的，你们扩大范围，所以是常用的一种设计方式的错误选项的设计方式。好，咱们再说几种方式，还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式？还这种方式，
一个选项是他，那么答案是他，理解吗？有交集的，请问带有交集的这个选项是不是答案？不是答案，为什么？因为交集的这一部分，你通过文章中并没有说吧，你无法去推论出来，无法去推知的，所以错。好，这种情况也是错的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原文我讲了一个观点，是这么大的一个圆，我给你一个选项，圆心跑到这儿了，半径一样大，是一样大的一个圆，请问它是不是答案？不是，能理解吗？不相关了，这所谓的常识判断你还记得吗？比如说文章我讲的是，我说东北人个子高，什么样的观点吧？我给你选项，我说姚明个子高，行吗？请问姚明个子固然很高吧，但他是东北人吗？不是，这样，因此他讲的是不相关的一件事，这个范围不一样，不是一个集合了，这样，因此这样的选项也是错误的。好了，因此不多说了，那么这种几个逻辑关系把它搞清楚，你判断选项感觉就会好一些。好了，如上是我们细节题的三点，题题思路讲完了，就把它说完了。那么细节题就三点，你要注意，知道什么是细节题，第二，怎么去解题，关键是定位，四个定位原则，然后第三，你要知道一些错误选项是怎么设计的，那么这样解题的话就有目标可以遵循就可以了。好，来注意，再回来，咱们还回到这个还没说完呢，OK了，那么第三个步骤，再回到第三个步骤上面来，能跟上吧？再回第三个步骤上面来，来，咱们刚才说了你的第三个步骤叫做仔细审题，返回原文，回到这儿，我讲还原的时候讲了三个原则吧，你做题时候有三大定位原则去返回原文的。三大定位原则去返回原文的。来，再看最后一个题题的步骤，在这儿呢。最后一个步骤叫做重叠选项，斟酌答案。第四个叫做重叠选项，斟酌答案。也就是换句话说，你每一个选项你都要想一想。每一个选项，首先注意的两点，第一点就是你重叠选项的时候，这几种逻辑关系要把握住，是大了，范围是大了，是小了，还是有交集，还是有并列，还是不相关，而且要明白它的错选项是怎么设计的，这就够了。第二点，你要注意，每一个选项必须回原文去定位，绝对不能够凭空去想，凭印象去做题的。而且遇到了 A 觉得说得通，后面 B、C、D 也一定要再看一下，不要把 A 选完以后 B、C、D 就不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时候BCD 可能更合适一些，这样，所以说那么叫做重叠选项，这是答案。好了，咱们把四个步骤总结一下，咱们讲完了。也就是说无论你以前怎么解题，对于考研而言，最佳的一个步骤，最佳的一个思路是这么四步走。首先时间安排1:1，你花一半时间读文章，另外九分钟去做题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你时间安排1:1，然后解题步骤四步走。第一个，先要把题干先扫描一下，给你个宏观的一个感觉。当然有的选项给不了你任何的一些直接的一些信息，如果他没有提供信息的话就不用再看，像那个第三题没有任何信息就不用看了，这样一般来说会给你一些信息的。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去仔细去通读一下全文，然后把握一下中心，而把握中心的时候你要考虑三个问题，而通读全文要掌握两个原则，一手段原则，第二手末句原则，这样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要去看一看你的选项去做题，那么到最后选项没选项都要去重叠，不要去凭印象去做题。好了，抓到这四个步骤去走，那么我们解题思路就正确了。来，咱们把文章继续给它讲完，继续往后做文章吧。来看一下。